大家好，我是梁健，来自微软开发者与技术平台合作事业部。那今天呢，其实我会给大家去介绍在今年的刚刚结束不久的 Build 之后有很多的关于认知服务的一些更新， AI 技术的更新。那今天我借这个时间呢，把相关的技术的更新给大家介绍一下。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相对来说熟悉微软的认知服务，但是在这页的这个 PPT 上，这页展示上，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原来我们实际上是五大方向，但今天呢，我们发现多了一个实验室。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实验室是做什么用的？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去揭秘。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有传统的像这个视觉、语音、语言上，在这次 Build 大会上，认知服务的这个 API 这个服务也有一些更新。那此外呢，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新的这个类别啊，大家肯定特别希望说赶紧了解到底有哪些变化和更新。那这块是一个整个所有的现在认知服务里所有的这个 API 啊，大家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都是字啊，那个内容非常非常多。那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发现在视觉上我们有一些更新，我们看到了除了我们原来的computer vision 啊，计算机视觉，我们多了一个 custom vision service 啊，中文叫自定义的这个视觉的一个服务。那同时还有一个叫 video indexer， 那这个 video indexer 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说一个对 video 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其实把很多的视觉、语音、语言上的这些能力都放在 video 这个分析上。那此外呢，大家可以发现这个在最后这个实验室这个 lab 这块County Service Lab 这块也有非常多的一个 project 那其实丰富了我们认知服务的现在的服务。那在现在呢，除了我们的这个实验室这个 lab 的服务以外，那其实认知服务已经达到了29个服务，就正式发布的。那这个 lab 实际上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 lab 呢，实际上是认知服务里有非常多的很新的这个 API。 那这些呢新的项目新的服务对很多开发者来说呢，它也许呢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技术啊，也许并不适合马上的商用。但是我们希望将这些还在研究，还在我们这些研发中心去尝试这些项目，更早的开放出来，供大家去体验。也希望呢听到大家的好的，我们叫 feedback 或者这些好的反馈。那我们也鼓励，在今天我的介绍里，我也会告诉大家如何去申请这些新的服务。如何做尝试以后提出你的一些建议和想法。那我们首先看从这个新的 preview 的这个角度，预览角度，一些新的这个 API。 那第一个API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给它去标红了。第一个 API 我们叫 custom vision service。 那其实呢，我们之前在视觉里头有一个叫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服务。那在这里有很多的 tag， 有很多的标签描述都是由微软在认知服务里自己去训练好的，是大家比较通俗常用的这些物体，我们这些相应的这个固定的这个训练。那我们现在提供这样的服务呢，主要目的是说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开发者有这样的反馈，说可不可以帮我去识别不同的品牌的比如说矿泉水，不同品牌的车子，或者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物体，那我能定制化的训练。那在这次的认知服务的一个大的更新，其实也是未来的认知服务的一个方向，是说不仅仅微软提供了一方的这种定制化这种服务，我们更多的提供了定制化的服务，比如说这种视觉的这个服务。那在这里头，我们希望说我们通过这种 custom 自定义的服务来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当然你不需要写很复杂的代码，你不需要写这个 deep learning 这个神经网络这个深入学习的这些算法，但是呢，我们又给你足够的这个灵活度。那这现在是认知服务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从视觉，包括语音，包括语言包括搜索，我们最主要的这个认知服务的方向是说定制化的服务，给大家更多的这种灵活度。那还有一个就是 video indexer， 那在这里头我们很快的去分析你现有的这些视频。那 OK，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定制化的我们的这个视觉服务。那我们去看一个，那在这块呢，我们首先呢会有一个新的这个 portal，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 portal 的这个页面在讲这个定制化的这个计算机视觉之前呢，我们先看认知服务。如果大家看现在这个页面，你会发现这页面好像跟 如果你访问过人事服务的这个官方网站，你会发现，哎，这跟之前的这个 Portal 这个网站已经有变化了。对，那现在人事服务已经这个新的这个页面已经融入到 Azure 的整个的这个 Azure 的这个 Portal 上了。在这里你很容易的，当然这个还非常熟悉，比如说像计算机视觉，你可以随时去尝试这些 API， 你可以去在页面上就去做体验。同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头我们把29个、啊，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API 都涵盖出，29个 API 都展现在这里头，啊，你可以不断的去选择去尝试。今天呢我们去看这个我们叫 Custom Vision Service，啊，定制化的这个视频服务。如果你从刚才的这个页面上你选择自定义影像服务，或自定义的这个 custom service， 无论中文英文的这个 portal， 它自动会跳转到我们的这个页面，在这个页面里头你可以去了解到如何去定义训练自己的视觉识别的这个服务。那在这里其实它有一个流程，比如说你上传图片，你给它做相应的定义，然后做训练，然后同时做测试做评估，最后你可以去发布。同样的，在这里跟其他的认知服务的 API 一样，我们也提供了REST API， HP 的消息就可以去调用这非常好用的这个 API。 OK，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眼这个 Portal， 其实从这个 Getting Started，就可以跳到这个 Portal。 这个 Portal 的实际上是大家可以看到叫 Custom Vision AI， 就在，在这里头呢我已经登录进，你拿自己的这个 Live ID 啊就可以去登录进去。我创建了一个项目，非常简单的一个项目，识别呢汽车还是飞机，非常简单。那在这块呢其实鼓励大家呢给提供更多的训练图片，比如说你定立一个 tag， 这个 tag 的概念就是你的类别，你识别汽车飞机火车，或者你识别不同品牌的这个比如说矿泉水或者不同品牌的车，你都可以做相应的训练。那其实我在这次介绍之前花了很短的时间，差不多10分钟去建立了这个项目。那在这里呢其实每一个类别，如果你传的图片很少，它会提示你至少5张，但是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在用这个服务的时候，你的训练的图片至少从我们的这个尝试，我之前的尝试至少要30张，而且不同角度不同光线甚至颜色的图片，你提供的图片的类型越多，它的训练结果会越好。当然呢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不建议大家呢人为的去找这些特征值，比如说我一定找一个车子，是吉普车，一定找一个训练的这个车辆是比如说大的这种这 bus 大的公共汽车，还是说一个小轿车。那我们这整个的 custom vision 的服务它自动会识别这些特征值，自动会提取通过这个我们叫 deep learning 这种神经网络去提取这些关键词。在这里呢其实大家看呢我给了非常简单的几张图片，那飞机的我从民航飞机和战斗机，那车呢是几种不同类型的这个车型，你传完以后上传完了以后这个图片，我们给大家看一眼，比如说我 add image， 我可以从本地去传这个图片，我可以在这里头去选择某一张图片，比如说我没有训练过这个警车，那在这里你可以给它一个 tag，你 tag 可以，其实这样的 我相信有开发者有这个朋友会问说，哎，我有没有可能我定义一个车，我定义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等等类别，那同样在这个类别里它有没有可能有两类重叠的，比如说它既又是车辆它又是救护车或警车，我可以有多个 tag， 我有多个这个类别是可以的，你可以选择多个类别，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一个，你选择上传图片，上传成功了以后你选择但，然后在这里头我们比如说我传了很多很多张图片，在这里我们会支持批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logo 非常有意思，它一个 add image 有多张图片的概念，你可以一个批量的一个上传图片，上传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做相应的这个训练，我们选择这个 training，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头这个迭代已经是iteration 2了，第二次这个迭代，那每次训练过程中训练完了以后它都会针对这次训练和迭代它都会有一个相应的我们叫 prediction URL。 那同样我们刚才说的 computer vision 是提供了 open 的这 API， 基于 HP 消息基于 REST API， 那同样的你可以用你的应用无论是网页，iOS 安卓，各 Windows 这种前端的这个设备，你都可以去访问它，你都可以去调用这个 REST API 进行交互。 同样在这里的它，我们在这里去展现的整个的这个预测的 API 怎么去使用啊？你组一个 HP 交易就可以去调用拿到结果。在这里其实有两个值，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是精确度，一个是 recall。那在这个值呢，其实你训练的图片越好越多，它的值的这个分数会越高，百分比会越高。那这两个目的是什么？一个是说我预测的这个精确度，再有一个呢是我从哪些训练图片里头能够 recall。 其实英文概念是说我能去参考，我能去调用，去回忆，去找到这些特征值啊。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的车和飞机的这个特征值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呢我即便传了五张很少的图片，它都得了很高的这个分数。之后呢，在这个 portal 上，这个 portal 非常友善啊，非常好用啊，你可以选择这个快速的这个测试。比如我可以选择一个车的这个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最后给了一个可能性的一个分值啊。同样的，我们比如说这是我打开的图片，比如说我只给这样一张图片啊，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这个飞机长得还挺有意思的，对啊，介于这个普通的民航机和这个战斗机，那其实它很明显，我会识别出这是飞机还是汽车。同样的，对，你在这里做完测试以后呢，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对这次迭代、这次训练非常满意，你可以把它设成 make default， 啊，设成默认的一个我们叫 endpoint， 一个API 的这个接口。当然呢，你会发现你在调用的时候，你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每次训练的 iteration 的这个相应的 ID。比如说我希望我有100次的这个训练，我希望用可能第80次的，那我可以把这 iteration 的这个 ID 放上去，那它就是用第80次的。那我如果像我刚才设成默认的，那其实我在调用 API 的时候，我没有提供，比如说在这里头 iteration ID 我没有提供的时候，它默认就会用我最后一次训练或我设置成默认的这个训练的这个结果。在这里呢，同样的，大家可以看到 prediction 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些是相对预测的这些图片，你在做测试，或者你无论是通过这个 portal， 还是你的这个前端设备，或者一个云端的这个调用，你调用这个 REST API 提供的这些图片，这个预测结果在这儿都可以去看到，可以去分析到。比如说有些图片，它预测不对。你可以在这里随时的快速的调整，比如说我在这儿就可以很快速的去调整，然后选择保存和 close， 然后我再做相应的这个，你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从这个 prediction 这个部分里头它已经跳转出去，因为我已经人为的给它做了一个相应的这个设置，然后设置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做这个 training， 再次做这个训练。那大家可以看到，因为我做了新的一个标签一个定义，那这个训练就会重新去开始啊。那当然给的图片种类越多，那同时它的这个精准度就会越多。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这个 portal 非常好用啊，也非常这个友好啊，大家很容易的去上手去操作啊。在这里呢，其实我们再看到回到这个 project 里头啊，如果你的前端设备要调用的时候，有几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比如说我到设置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我有一个 training 的 key 和 prediction key， 这俩干什么用？我们先说这个预测的 key， prediction 的 key， 那是我刚才提到的，说我可以拿前端设备去上传一张图片，我就用到这个 key 去放在我的 REST API 里头，我就会做相应的预测啊，实际上跟我的 API 进行一个结合。那 training key 做什么？我们的训练不仅仅是在这个 portal 上可以去进行，同样的，你通过 REST API HP 的消息加上你的这个订阅的这个 key，你就可以把一些图片上传上去，同时定义它的这个类别啊，在我们的这个前端设备上就可以进行，或者一些调用这个 API 的设备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同样在这里大家可以发现还有一些 domain 的信息，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不同的food 吃的相关和这地标建筑零售相关等等的这些类别，那实际上提高它的这个精度。那我们现在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 demo，我们把这个custom vision service 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了一个集成啊。比如说在这里头我选择一个战斗机，我上传一张图片 好，那我们其实是用到了这个 REST API 进行这个调用。那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我拿到了相应的 REST API 的这个回复结果啊，我就想这是一个 aircraft 啊，一个飞机。那我们再传一张这个车的一张图片。给大家一个概念，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微信里头，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前端甚至云端，很容易通过这 HTTP 消息这些 REST API 进行一个调用、预测、训练，进行这个使用。在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哎，我这些 API 上哪去找？我怎么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 API？ 在这里头，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认知服务这个 Custom Vision Service 的 API 文档，就可以来到这个 API 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们从这里头就会跳到相应的这个页面。比如说，在这里头我们会有一个 reference，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边有两部分，一个是预测的 API， 一个是 training 的这个 API。那我们在这个预测的 API 里头，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直接，比如我去给这个相应的这个 URL 做相应的这个我去了解这相应的这个 API。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跟其他认知服务的这个文档啊去介绍一样，我们可以随时在这个 API 的这个页面上 ，console 程序里进行测试。比如说，在这里头，我把我的项目信息、我的这个预测的 key 放在这儿。把这个相应的图片 URL 放在这里头，我就可以拿到相应的预测结果。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会挨个的去做相应的这个展示。那大家呢有时间可以通过认知服务创建你的项目以后，在这里做相应的这个尝试。OK， 我们把这个两个项目关掉。那在这里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相应的一个 C# 的一个 tutorial 的介绍。那在这里会给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怎么通过这些代码组这样的 HTTP 的消息在你的应用里头去调用预测训练相应的过程。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上。那我们刚才呢介绍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Custom Vision 这个 Service。 那之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视觉服务里还有一个新的服务叫 Video Indexer。 这个服务更加有意思。那它目的是什么呢？大家会发现你的无论你拍摄的，无论是你从网络上找到的这些 video 这些视频，你通过这个服务，它就会把相关的我们叫这个cognitive 认知的这个 metadata 这个信息这些包括人脸的信息，包括相应的这里头的这个 script， 它都会抽取出来，然后之后呢，它会给你展现出来，你会在这个 portal 上去看，它到底提取了哪些信息。最后呢，你把这个信息呢认为调整完了以后，认为正确以后，你还可以 publish， 那这样的话你的 APP 就可以去直接去用。那这个呢非常有意思，我们去看一眼相应的这个 demo。 同样的，在认知服务里头你可以选择视频索引器，那你点击这个视频索引器以后，它就会进到一个这个服务的这个介绍。好，时间关系我就不等这个网络去加载了，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 Video Indexer 的一个介绍。大家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信息，比如说这 Audio 的这个script， 那它的概念是说，通过其实微软的认知服务里头有一个 Speech 的 API， 语音变成文字，它实际上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比如说我在讲这堂课，我介绍的过程中我说的这些话，它会通过语音识别变成文字，变成相应的这个 script。 那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比如说翻译的一个能力。再有一块呢实际上是脸的这个追踪和我们的这个识别。那比如说我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视频里头可能就是我一人去出现，如果是一个另一个比如说一个大会上可能有多个不同的嘉宾，多个不同的讲师，那可能会有他识别多张脸。可以看到他识别非常多的信息。然后同样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也会提供了这个非常丰富的这个 REST API。比如说，我并不需要从这个 portal 里去分析这个视频，可以通过相应的这个 API 进行这个视频的这个分析提取。好，那我们这样，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先看一眼这个 portal。在这里头，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免费尝试、一个预览的一个过程，你可以去申请一个free 的一个 trial 的 key。在这里呢，你登录以后，现在这就是我的这个界面，比如说你有一个这个 sample 的这个 video， 们去加载。比如说大家知道刚刚结束的 build keynote 的这个环节，比如说我们去分析，我们去看这样的这个视频。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加载。那实际上呢，我们把这视频传上去以后，它就会做相应的这个分析。在它的加载过程中，我们在看一眼相应的这个 API，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 REST API 非常丰富。比如说，我可以拿到 indexer 的这个breakdown， 我可以做搜索，我可以去 update 脸的这个信息，上传这个 video， 相应的这个 API 包括像 get breakdown 拿到详细的这些信息。你看我们的这视频。OK， 好，我们基本加载出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keynote 上有很多的这个嘉宾啊，这个主题讲演，第二天的主题讲演有很多嘉宾啊。我们有这个周毕，我们有，比如说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看之前我就会知道哦，这里头会出现了哪些人物，有哪些 keyword， 讲了哪些内容。同时我会知道这个嘉宾在哪个时间出场，比如这个是相应的他出场的这个时间段。比如说 Alex， 他会讲这个 HoloLens， MR， 那我更关心 MR 相关的，我更关心 Alex 的这个相关的信息，那我直接可以跳到这个相应的这个位置，就会跳到他在讲演的过程中的地方。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演者的他的一个情绪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他的话词，都是大部分都是 positive 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百分比，因为网络速度呢，我们可能加载的这个视频会慢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 Terry Marison 的他的时间段非常多，你可以看到他大部分的视频都会这个出现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Larry 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回到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视频里头，我上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其实昨天在办公室里头拍摄了一些视频，比如说我们在 Office 里拍的这个视频，把它打开，大家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有我同事的这个图片出现了，非常有意思，那在这里头我们出现了五位的这个同事，那在这里头大家可以看到他，比如说我们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我这位同事在哪儿就出现了，我们王老师什么时候出现的，对，那 Tory 最后在什么地方去出现的，大家可以很快的在这个相应的这个分析里头去拿到这些信息，同时还有相应的这个 script，其实也是通过语音变文字的一个过程，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同事都在开玩笑，说你跟我们拍视频，你需要给我们收费，大家在开玩笑说每照我们一张脸都要给我们这个出场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非常有意思，这个 keyword 写了一个钱，因为他发现这头很多的语音都是跟这个收费相关的，我这网络稍微有一点慢，我鼓励大家可以在这个 video indexer 上去做相应的这个尝试，也同样的你可以去看这个 sample 的这个 video，这实际上都是微软的很多同事去上传的，对，在这里头你可以看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换一个视频，我们换 keynote 的第一天的这个视频信息，而且呢这个 video indexer 也会支持translator， 比如说大家会发现你的视频上传完了以后，你除了有英文的 script 以外，你希望给这个听众，如果是中国的这个听众，你希望给他展现这个中文，那这里头我们可以把这个 script 通过微软认知库里的 translator 给它翻译成这个中文，变成中文的这个字幕。其实 video indexer 是非常多的认知服务集成在一起，集成的使用，提供了一个整个非常智能的视频分析的服务。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等它一点点去加载了。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PPT 里头，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Video Extender 有非常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刚才说的人脸的这个捕捉， 啊，我们相应的这个 audio 的这个 script 的这个识别，包括我们做了这些关键词这个 label， 我们 translate， 我们可以把中英文的字幕翻译成中文，包括这个 content moderator 实际上是也是 vision service 的一个服务，包括人脸的，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这些服务，其实是把认知服务的很多功能综合在一起，对非常复杂的视频进行分析。那我们再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视频的这个编辑摄影的，那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怎么给成千上万个视频做标签，打这些标识。那其实原来都是人工去打这些标识，包括这个视频里头有哪些名人，有哪些地标建筑，有哪些关键的信息。那现在如果通过这个 indexer， 很快就帮他把上万个视频很快的这个分析出来，那降低了他人工的这些成本。包括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这个视频有 inside， 这个视频实际上也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概念，比如说大家最喜欢的演员，最新的这个视频，最常用的这些词汇等等。其实我们基于这个服务能做出非常有用很有意思的这个相应的服务。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API， 你可以用这个 API 实现非常丰富的功能，在你的云端，在你的前端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平台上。这是实际上是一个JSON 的一个回复结果，比如说你通过REST API HTTP 消息，你可以拿到相应的比如说人脸的这个 ID， 用户的这个名字这用户名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的例子里头其实有些同事的名字都是我做了标识，甚至我把他的脸部信息做了训练以后拿到这用户是谁。当然我们的这个Video Indexer 本身会带名人的这个识别大家可以看到他像 Topic 这个情绪的一个状态，整个用这个讲演者或里头对话人的一个情绪状态比如说这视频里有很多非常 negative 非常负面的或暴力相关的，那其实我们在不用看完整个视频我们会知道相关的信息，这个非常有用时间关系我可能不给大家去做 demo 了。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你把这个 inside 我们的右边整个的这个 widget， 你可以嵌入在你的 website 里头，或者一个 web 页面里，甚至微信的这个公众号里头。那我们结合的这个视频，就会嵌入这个不同的这个 iframe 在你的这个web 的这个页面里头。那用户可以去选择不同的人出现的人物，不同的 keyword， 快速的在整个 video 里进行一个跳转。那我们刚才讲了跟计算机视觉两个相关的一个新的这个更新新的服务。那后面呢，其实我们会讲跟语音相关的。那第一个其实我们非常多的开发者合作伙伴都非常喜欢的一个服务就是自然语义理解服务英文叫 LUIS， 简称叫 LUIS。LUIS 其实有大量的开发者已经都在使用了，了解用户的这个意图。那在这次的 Build 大会上有哪些去更新？其实呢，有些新的功能就是大家最期望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语言的支持其实我们有合作伙伴说能不能支持更多的一些相对的一个小的这个语种。那同样呢，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 ，Intan 的这个数量，意图的这个数量现在已经达到80个 ，Entity 你的这些参数已经达到了这个30，同时呢，我们会有25种，我们叫一个定制化的或者说这种预处理预定义的这些 domain， 不同的领域，比如说零售、金融、娱乐、旅游相关的信息。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些基本的语料库已经存在了。那这样的话，你在做定制化训练的时候，你不用把这些基本的语料库或常用的话一个一个去训练。它同样还提供了更新的多的功能。大家，如果你这两天会用这个 LUIS 的 Portal， 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主页面啊，你的这个 Dashboard， 你的这个仪表盘已经变化了也是非常好用和丰富的。而且你可以做批量的这个训练，同时我们也提高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识别度。包括在这个里头非常有意思，我们的这个拼写的这个 checking， 那概念是说你在写一些错别字的时候，它都能够自动的这个识别，自动的能够给你做这个纠正。这是 LUIS 的一个新的这个更新。 那再有一块语音的 API， 就 Speech API 有哪些更新呢？第一个其实是很多很多开发者非常关心的。那大家在用这个原来的 Bing Speech 的这个 API 的时候，会发现在 REST API 里头，它不支持一个长的，比如说五分钟、十分钟的这种语音识别，它只能支持非常短的这种。但现在我们通过这个支持这个 WebSocket 的 Protocol 以后，我们现在在 JavaScript 里头，在调用 REST API 里头，你就可以支持很长的这个。很长的这个连续不断的这个语音识别。同样的，我在这里头我得写到，我们会支持十分钟的连续的 audio 的这个声音的 input， 其实非常长，你不用关心说用户说了这个很长的话，你只能一段一段的截取，但在你上传识别过程中，用户可能接着说话，那这会儿他的语言这个文字就丢失了。那现在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钟的，也就是说在十分钟之内，你可以不断的去上传这个 audio 的这个文字。那同时呢，在这里头非常关键，大家可以看到 conversational 的这个 speech recognition， 实际上在毕竟的这个 speech API 里头又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校正纠正的这些能力。比如说刚开始识别一段文字的时候，它在不断的做快速的这个调整，使这个识别度给它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提升。那在这里呢，我们说到了定制化的这种服务，在这里我们还有自定义的语音服务。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你的语音识别，像我在我现在的这个介绍的这个环境，这个讲课的环境很安静，但是也许在有些语音识别在公共场所下有非常多的这个噪音，有些用户的这些话、这些语音可能被吞了。被这个淹没掉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针对比如说这种公共场所，你可以做相应的声音的这种嘈杂环境的这个训练，包括相应的小孩子说话的习惯啊，那其实做相应的这个训练的处理。还有一个 language 相关的语言相关的，那这里有些特定的词汇啊，比如说网络词汇或跟你应用相关的词汇，你也可以预处理预定义进去。SDK 其实跟标准的 Speech API 是一致的。那目前呢，我们会支持了三种的这语言。那中文自定义语音服务里中文是支持的，所以如果你用在一个非常嘈杂的这种公共环境下，或者你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术语，比如像银行、旅游里有很多专业术语，我鼓励大家呢用这个自定义的这个语音服务。那它使用也非常简单，在 Podo 上进行例子的上传，进行相应的训练和 publish。这是整个这个过程，你可以训练自己的声音的这个环境的声音，你可以提供相应的这个文字然后你做完这个训练以后呢，你可以做测试，最后进行这个发布完了以后，它产生的这个 endpoint 这个HTTP 的 URL 这个 REST API 的这个接口，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应用你的前端或你的云端去进行这个调用，使用方法跟原来 Speech API 基本是一致的。OK， 那我们其实讲了视觉的一个更新，讲了语音语言的这更新，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去介绍Cognit Service Lab， 这个认知服务的这实验室，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可能第一次听说，是很陌生的。那在这里头，其实如我们的这个PPT 里的介绍的，是对一些还未正式发布的一些前沿的技术，让大家呢去尝试了解，通提供宝贵的这个意见。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项目这些项目其实都是很多的都是在微软的这个认知服务的这个团队里头，或不同的这个 AI 的团队里刚刚开始这个尝试，刚刚在做开发的这个过程中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 gesture 的这个识别我们在这后面会多讲一点大家知道这个手势识别一直很多开发者都希望说能自己定义定制化的这个手势识别，那像这图片里头这个非常炫。那在这里头，我们提供了一个服务，你可以去定义自己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手势，识别用户的这种定制化的手势多种多样的手它都会去识别。但在这里呢，这个服务有一个小的要求是说需要景深的摄像头比如说我现在使用的这个 Surface Book 或 Surface 4都会带那个 RealSense 的那个景深摄像头。在这个 Podo 上你也可以看到它会去介绍你可以去使用一些 标准的或者符合标准的这种叫 RealSense 这种景深的摄像头，这样更好的识别用户的这个手势。那目前肯定大家会问，这种普通摄像头是不是制止的？这个因为普通摄像头没有景深的这个能力，会识别的这个失败率会相对高一点，所以我们目前呢推荐大家使用这个 RealSense 这个摄像头。就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视频，也鼓励大家去看一下，很有意思的这个视频的介绍。酷炫的这个手势，那在这里呢，如果大家希望说我去尝试我们的这个 lab 上的这些服务你可以在搜索引擎去搜索 County Service Lab， 它会带大家来到这样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去了解不同的创新的项目。像刚才我们说是手势的这个项目上，我们可以在这里头去看到相应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介绍，包括它对摄像头的这个要求。那最后呢，鼓励大家呢，因为认知服务有非常多的这更新，鼓励大家呢到 County Service 的这个官方这个网站上去了解这些新的服务，包括 County Service Lab 去了解一些服务，去做这种尝试，来提升你的应用的这个智能化，把 AI 集成到你的这个应用里头。那今天我这部分的讲座就到这儿，谢谢大家。